王明道文库。第一册，窄门。
第五章，终身大事八篇。第七篇，有切的人悔改信主，可以被教会接纳吗？纳妾是违反神旨意的事，这是圣经里清清楚楚写明的真理。前面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了。在这里又发生一个重要问题，有妾的人悔改信主，可以不可以被教会接纳？有些人主张说，有妾的人悔改信主，若是不离弃他的妾，教会就不可以接纳他。有些人的主张比这个更严厉，他们说纳妾的人若不离弃他的妾，就不是真实悔改，所以他们连得救都不能。如果这两种主张是合理的，那么纳妾的人要得救，要加入教会，是必须立刻离弃他的妾了。但是他应当怎样处置他的妾呢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那些做这种主张的人，或者要很简洁地回答说，每个月送妾一些钱赡养他，或是叫他寻找一些事做维持他自己的生活，就这样使他一生独居就是了。如果这个女人也悔改信主，那更好，送她去学道，以后她可以做传道的事工，这有什么难呢？说这话的人很容易地将这话说出口，但不晓得他们有没有设身处地为那个女子着想。我们不是说这不是一条好的道路。如果男人跟他的妾双方面都乐意这样做，而且女人也做得到，这真是极好无比的事。但是在事实上能这样做的女子有几个呢？我们不要忘记，那些做妾的女子也是人，她们不是木料或石头做的，他们有情感，他们的心理和生理跟其他女子一样。如果他们跟他们的男人分离去独居，不是出于自动，不过是被强迫这样做，他们将要过着何等苦痛的生活。他们如果是处女，可以与人结婚；他们如果是寡妇，可以再行改嫁。但是现在他们的处境既不是处女又不是寡妇，他们已经跟男人同居过，但是现在却被离弃了。他们既不能再回去跟以前纳他们做妾的男人同居，又不能另嫁别人。这种况味，除非我们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想，我们总不会知道他们的感觉。如果他们与那离弃他们的男人感情很好，现在就这样被强迫离开，那种苦痛更不用说该有多大。比较有操守的女子还可以如苦含辛地忍受这些难堪的境遇， 那些管束不了自己的女子，到了这个地步，要与别的男人发生暧昧苟且的事，简直是不可避免了。主张悔改信主，必须跟妾分离的那些人，也曾想到这些事吗？有些人已经想到这层难处跟危险，所以他们主张悔改信主的人，若有妾，就应当打发他去，使他另嫁别人。这样就不至于发生前面所说那种困难和危险。不错，若是这样做，前面所说的那些困难诚然是没有。但是说这话的人可知道，这种做法正是违背圣经的教训。罗马书第七章二到三节那里说，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若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，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。圣经未曾告诉我们说，有妾的人悔改信主必须离弃他的妾。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有丈夫的女人在她的丈夫活着的时候绝不可归于别的男人。圣经不禁止的，人反倒禁止。圣经不许做的，人反而主张去做，请问这合宜吗？我们暂且放下圣经这段教训，单就人事来说，你将你的妾嫁给别人，是将她给别人做妾呢，还是嫁给别人为妻呢？嫁给别人做妾明显不合理，你既不可有妾，难道别人就可以有吗？你看有妾是犯罪，那么你怎么可以使别人犯罪呢？如果说把她嫁给别人为妻，请问除非有特殊情形的男人以外，谁肯娶别人所离弃的妾为妻呢？自然，你若毫不顾到这个可怜女子的前途和幸福，将她随便嫁给什么贫无立锥的人，或是人品很坏、身染恶疾以致没有人肯与她结婚的人，这必可以办到。但是，你应不应当做这种残忍不仁的事呢？自己和妾离异，将她嫁与别人，这种办法与人道主义不合，更与圣经中的真理不合，这是极明显的事，我们不用多说。必有人问说，与妾分离，勉强她独居有困难和危险，使她嫁人又不合圣经教训。那么有妾的人若悔改信主，她到底应当怎么办呢？我们的回答是，除非男人跟他的妾都甘心乐意分离，而且女人也实在能够独居，绝不会发生困难和危险，他们自然可以这样做。但是如果这个办法办不到，唯一的方法就是维持原状，那就是说照旧留他的妾在家中，像已过那些岁月一样。不过对待妻妾的态度应当公平慈爱，不可再像未信主之前那样偏袒一方，苦待另一方。或许有人听见这个主张要感到惊奇，我们要请这样的人暂时不要大惊小怪，容许我们取出圣经上的证据来证明这种主张是合乎圣经的。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说，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。 三章十二节说，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。提多书一章五到六节说，又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各城设立长老，若有无可指责的人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儿女也是信主的，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，就可以设立。这几段经文中所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是指什么说呢？岂不是说除了一个妻子以外没有其他的妻妾吗？大概不会有人说这是指着一生只娶过一个妻子，妻子死了以后不再续娶的人。若是那样，凡是丧妻续娶的人都不能做牧养教会的监督，也不能做管理教会事务的执事。做监督跟执事的人丧了妻就不可以再娶，如果再娶就不可以容他做监督或执事。这种强解圣经的说法谁能够信呢？使徒既然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的人才可以做监督跟执事，显明那时候的教会中有多妻跟有妾的信徒了。使徒未曾禁止教会接纳多妻或是有妾的人悔改加入教会，谁还能禁止呢？多妻或是有妾的人悔改信主可以加入教会，但是他们绝不可在教会中做领袖，因为他们的生活不能做众人的表率。这是圣经中相当清楚的教训，任何人不能驳倒的。或者有人说，一个人悔改信主，不就是应当立刻离弃一切违背神的事吗？纳妾既是不合乎神的旨意，怎么可以不立刻离弃呢？是，我们坚决主张悔改信主的人应当立刻离弃一切不合乎神旨意的事。但是在这件事上，我们却不能不顾到那为人做妾的可怜女子。如果有最完善的方法安排那个可怜女子，我们何尝反对一个人与妾分离？但是没有这种好方法又将如何呢？一个人纳妾跟一个人偷过财物是不同的。偷了财物的人悔改信主，可以将所偷的财物送还原主。如果无从寻觅原主，可以将这些财物周济穷人。纳了妾的人悔改信主，你叫他将他的妾送到哪儿去呢？与他分离，叫他再不嫁人，他办不到。打发他嫁人是不合理的。照旧留他在家里同居，你又反对。那么，应当如何安排他呢？难道还能给他一瓶药水喝，把他毒死吗？或者叫这个悔改信主的男人自杀，使那个妾得以自由再嫁吗？申命记二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那里说，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的处女，抓着他与他行淫，被人看见，这男子就要拿五十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，因为他玷污了这女子，就要娶她为妻，终身不可休她。男人抓着处女与她行淫，这不是违背神的旨意吗？然而神还是吩咐他娶那个女子为妻，终身不可休她。这是因为他已经玷污了那个女子。纳妾的事不也是这样吗？ 纳妾是不合乎神旨意的事，但是他既然纳了那个妾与他同居过，就不可再离弃他。如果那些主张悔改信主就必须与妾分离的人所主张的是对的，那么这条律法也要修改了。或者有人说，如果照这样主张去实行，难免软弱的信徒有所借口，因此纳起妾来，我们还怎能劝阻他们呢？这不成问题。我们前面所说的是完全论到未曾悔改信主以前纳妾的人，信主以后再纳妾那是另外一件事，这两件事绝不能混在一起。我们说有妾的人悔改信主，教会应当接纳。我们并没有说已经悔改信主的人纳妾，教会不必过问。我们反对已经悔改信主的人纳妾，但是我们却不能反对已经纳妾的人悔改信主。这两件事既是完全不同，软弱的信徒要借口也借不上。有些信徒说，有妾的人如果真诚悔改信主，他仍然可以与妾同居，主已经收纳他，他可以像别的信徒一样蒙恩得救，只是教会不能接纳他。这是因为恐怕外人轻看教会，借口毁谤教会说，你看教会还接纳有妾的人。那么我们就要问说，一个强盗窃贼悔改信主，教会应当不应当接纳他呢？一个贪官污吏悔改信主，教会应当不应当接纳他呢？一个娼妓淫妇悔改信主，教会应当不应当接纳他呢？若是我们说教会应当接纳这些人，那样不是更要招来外人的轻看跟毁谤吗？他们要说，你看教会还接纳强盗、窃贼、贪官、污吏、娼妓、淫妇，这样教会所受的损害不是比接纳有妾的人所受的损害更大吗？若是我们说教会不应当接纳这些人，那样我们就只好专向那些在人眼中看为高尚清洁的人传福音，收纳他们加入教会。至于那些劣迹昭彰被人轻看厌弃的人，非但不要收纳他们加入教会，而且应当尽力远避他们，免得教会受外人轻看和毁谤。请问这样做合理不合理？我们记得不记得我们的主所做的事呢？路加十五章一到二节那里说，众税吏跟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，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。路加福音十九章五到七节那里说，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，撒该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。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，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这是记载主耶稣召选税吏长撒该的事。我们的主为救罪人，不怕受人轻看和毁谤，甘心接待罪人和他们吃饭，并且还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我们却因为避免人的轻看跟毁谤，拒绝悔改的罪人加入教会，使他们灰心失望，软弱跌倒。请问这是不是主所喜悦的呢？ 或许有人说，我们可以清楚告诉那有切悔改信主的人，叫他们知道，他们既悔改信主，主已经收纳他们，他们已经得到了主的拯救。也告诉他们说，他们可以自己祈祷读经与主交通，他们也可以来与众信徒一同聚会，一同来往，只是为人的缘故，不能公开地承认他们为弟兄，不能为他们施浸，不能请他们同赴主的晚餐。这样，他们可以与我们一同信主，一同服侍主，不过在表面上有一些差别就是了。他们若明白这其中详细的情形，也必不至受到什么损害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不能赞同这种办法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主所接纳的人，我们不敢不接纳。我们既承认有切的人真诚悔改信主，就已经蒙了主的收纳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公开地承认他们是弟兄？要知道，我们不公开地承认他们为弟兄，就无异于我们向他们和众人宣告说，主不能收纳他们。主既然收纳他们，他们愿意顺服神的命令受浸，与基督一同埋葬，又与基督一同复活，我们有什么权柄拦阻他们，不叫他们顺服神的命令，效法主的样式去受浸呢？主既收纳了他们，我们怎敢不容他们与其他主所收纳的人一同吃主的晚餐，一同纪念主呢？主所收纳的人，我们不接纳，这是不是得罪主的行为呢？除非我们能说，有切的人悔改信主，若不离弃他的切，就不能得救，不能蒙主的收纳，我们才可以不接纳他们。若是我们不能说这话，我们就没有权柄不承认他们为弟兄，不为他们施浸，不容他们吃主的晚餐。我们不能赞同这个办法的第二个原因，就是因为这样做要伤害这些弟兄。我们容易说，我们可以告诉他们，主已经收纳了他们，他们可以与我们一同侍奉主。但是，我们若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，就可以知道他们所受的损害是如何大。受浸是基督徒悔改之后的第一步顺服，而他们竟不能走这步顺服的道路。吃主的晚餐纪念主是基督徒的本分，也是权利，而他们竟不能敬着本分，享着权利。他们已经属主了，但是别的信徒不承认他们是弟兄，这要使他们感到何等大的痛苦跟难堪。除非一个人的信心极坚固，而且满有属灵的知识，还可以站立得住。不然有几个人遭遇这种待遇，还能不灰心丧胆跌倒退后呢？比较再软弱的一些人，或者竟因为教会不接纳他，就以为神也不收纳他，因此完全失去信心。这种损害谁能补偿呢？根据前面种种理由，我们认为有切的人只要真诚悔改信主，教会就应当接纳他们，像接纳其他悔改信主的人一样，而且也不当教训他们与切分离。尤其不应当告诉他们说，若是他们不与切分离，就不能蒙神的悦纳，不能做得救的人。不过有一件事，我们却绝不可通融，就是有切的信徒绝不可在教会中做领袖。不论这样的人如何热心，如何有才干，如何能引人归主， 如何能帮助人。他们可以做个人的工作，但是他们不可以做监督或执事。他们不可以在教会中做领袖。在这件事上，我们若不听从圣经上的教训，不久就会有危险发生的。这个问题解决了。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人做妾的女子悔改信主，仍然与纳她为妾的男子同居，可以不可以被教会接纳？这个问题其实也连带解决了。有妾的男人悔改信主，教会应当接纳；做妾的女子悔改信主，教会自然也应当接纳。或者有人说，你说男人勉强他的妾离开他去独居有危险，那么做妾的女子既然悔改，他们应当自动的与男人分离，自己去独居，这既不是出于勉强，自然不会再有危险了。说这话的人有没有想到，那悔改的女子仍然是人，他们已经悔改信主了是不错的，但是他们还未曾得着改变的身体，他们还有情感，像其他悔改信主的女子一样。如果神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一种恩赐，使他能以离开男人去独居，这诚然是很好。若说他们应当自动的与男人分离去独居，这就讲不通了。经上并没有说悔改信主的处女应当自动的不出嫁，也没有说悔改信主的寡妇应当自动的不再嫁。我们有什么权利说做妾的女子悔改信主应当自动的与男人分离，自己去独居呢？哥林多前书七章七到九节，保罗论到婚姻的事曾经这样说，他说，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，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那样。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，若他们常向我就好，倘若自己禁止不住，就可以嫁娶。如果做妾的女子悔改信主，并没有得着那种恩赐能够独居，我们怎可说他们应当这样做呢？最后，我们要对那些已经诚心悔改信主，但是有妾的男人跟做妾的女子说几句话。你们只要诚心悔改自己一切的罪，真实信靠耶稣，就可以蒙神的悦纳，得主的救恩。教会接纳你们固然好，教会不接纳你们也没有关系。只要主接纳你们就好了。你们切不要因为人拒绝你们就因此灰心失望，甚至以为教会不接纳你们，主也就不接纳你们。你们也不要因为教会不接纳你们就迁怒于人，怪罪于人，恨恶他们。要知道他们这样做也有他们的理由，他们的见解或者是错误的，但是他们的本意也许是很好。同时你们也当想到，你们今天遭遇人这种对待也算是应当的，谁叫你们当初做了错事呢？如果你们起初不这样做错，今日自然就不会遇见这种困难。与其责人，不如责己。今后不必问别人怎样看你们，怎样对待你们，只要靠着主的能力和恩惠， 在信心、爱心、德行、顺服、热诚、工作上勉励前进。主是鉴察人心的，他总不亏负人。你们若勉励做主的好门徒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到主来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一切忠心侍奉主的门徒一同领受主的赏赐。人按着外貌断定人，主却按着内心断定人。救我们的是主，赏赐我们的也是主。让我们一心仰望他。还有一样真理我们需要知道，主接待罪人，主赦免人的罪。然而人在今世总免不了吃自己因犯罪所结的果子。大卫犯罪以后痛心悔改，耶和华赦免了他。然而大卫不久就吃了他自己因犯罪所结的果子。读过旧约的人都能记得这事的始末。许多纳妾的人悔改信主，得了主的赦免和拯救，但是他们在家庭中却要感受痛苦不安，有时候还遇到种种令人难堪的事。这就是他们自己所结的果子。到这个时候，他们只有含着眼泪吃就是了。不要怨天，也不要尤人，只要如苦含辛的去吃，爱你的神早晚必向你发怜悯，搭救你脱离这一切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晓得他叫你吃你自己所结的果子还是与你有益。有的人幸得脱免这些苦痛，但是神特别的恩惠，他们真是应当因此特别感恩，特别勉励前进，热心侍奉神，免得辜负神的厚爱。最后，我们再对一切爱主的圣徒说，我们对那些已经真诚悔改信主，但是有妾或是作妾的人，不但当接纳他们，而且不可稍存轻渺的意思跟态度。他们因着自己的缺点很容易感到惭愧和难堪，作妾的女子更是这样。如果我们对他们稍存歧视，就很容易使他们跌倒退后。我们当效法主的样式，不吹灭将残的灯火，不折断压伤芦苇。对那些刚愎硬心的人，我们实在应当毫不姑息、毫不留情地责备他们，招呼他们悔改。但是对那些畏罪哀痛悔改、愿意脱罪恶奔向光明的人，我们却不可不体恤他们，不可不尽力扶助他们，不要因我们的态度将他们绊倒，这才合乎爱人的道理。